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的同工您好，好高兴又到了上课的时间了。您现在所收听的课程是异端与极端，我就是郑子明，为您讲解异端与极端这个课程。我们一共有24讲，今天是第2讲。在上一课我们介绍了分辨异端与极端的定义，异端的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我们在课堂里只会讨论狭义的层面，就是那些自称为基督教或者是类似基督教的信仰，但实际上他们歪曲真理，错谬地解释圣经，使人偏离了真道，叫人离开神的救恩，沉沦灭亡。而极端的定义，它就不容易界定，要小心处理。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出现过极端这个字，要小心分辨，以免把极端的教会当作是异端，也伤害了别人。极端信仰所坚持的原则未必是错的，可能这些主张不够全面，太过强调或者是注重某一部分的真理，而忽略了福音的全面性，于是就走到极端去了。极的意思是走到边缘尽头的意思，如果继续的钻牛角尖，完全忽略了整全的福音真理，那也可能会变成异端的。所以极端的信仰是有它的危险性的。在教会里边，每一位信徒都有责任去分辨异端和极端，我们都要持守真道，守望教会，不要给魔鬼留机会来攻击神的教会，迷惑人偏离神的道。我们要分辨异端，首先就要追求认识神，并且要根据圣经和圣灵来判断。好了，我们现在重温过了上一课的内容重点了，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课题，就是异端和极端的一些特性或者是特质。通常异端和极端都有一些明显的特征的，凭着这些记号和特征，我们就可以认出哪些是撒旦的诡计，用来迷惑人心的谬论。有一句话说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听完了今天这一课，我们差不多就可以知己知彼了。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让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教导我们学习如何的识破魔鬼的诡计。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不计较我们所犯的罪过，拆下你的爱子主耶稣来代替我们承受罪的惩罚，白白的赐给我们救恩。但是那恶者要来夺去我们作为神儿女的福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扎根成长，又能够生活在你的道上，不偏不离。求主赐给我们智慧，顺着圣灵的引导，能够分辨抵挡哪些是假师父假教训，保守你的教会不被异端摇动。现在我们要开始今天异端与极端的课程了，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讲得清楚，也保守听的人听得明白，知道怎样面对异端和极端。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在我们来看异端和极端这个特性之前呢，我先要提出一个忠告给弟兄姊妹，因为异端的理论它的出现真是千变万化的，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异端的特质全部都讲出来，所以我只能够为你介绍一般的异端的特质是什么。如果你遇到了异端在情况上有些不同，我相信我提供给你的是一些特征，可以作为你的参考，应用在你的处境当中， 你就能够认出哪些是异端来了。异端的第一个特征呢，通常是这些异端都会自称为信仰最纯正、信仰最正确的教会，他们对正统的教会和正统的教义加以猛烈的批评，指责正统的教会已经堕落败坏，甚至认为现今的教会已经离开真道，所以神放弃了传统失败的教会，基督亲手再建立新的教会，就是他们的教会。他们复兴了那些耶稣基督的福音。比方说啊，一个名叫守望台的异端，就认为一切正统的教会都不是真教会，只有耶和华见证人教会才是真教会，唯有他们仍然遵从神的命令。通常异端的排他性非常的强，不肯接受其他的教会，他们坚持他们自己的教会才是独一的被神悦纳的教会，又宣称只有自己才是纯正正统才对，才可以得救。这是很明显的错误，因为在主里所有的教会都是一体的，我们应该追求合一，唯我独尊绝不是圣经的教导。我还发现有些异端的个案当中，他们特别针对攻击正统的基督教会，他们传教的方法不是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传道，相反的专向基督徒下手，要基督徒离开自己的教会转往他们的教会去。他们说神给他们的使命是要拯救失落的堕落的基督徒，可见异端的信仰是唯我独尊，刻意的要打击基督的教会。他们以神所拣选的百姓为目标，要引诱信徒离开神，正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那里，主耶稣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发现有些人他们强调唯有他们才拥有真理，要排斥其他的教会，他们不会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却刻意要说服基督徒加入他们的教会，那你就要小心了，这极可能是异端的道理。好了，下面呢我们要来看异端的第二个特征了。异端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异端的领袖或者是创办人，他们的言论或者是著作是最高的权威。异端的领导人所提出的教义、讲论和生活模式拥有最高的地位，是信徒生活的最高指示，甚至他们的教训高过圣经的教导，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才是最正确的。有些异端呢，更把他们的领导者作为敬拜的对象，或者是把他们的领袖神格化了，说他们的领袖得到了特别的启示，所以他们在教会里有神圣特别的地位。异端的信徒把这些领袖升高成为偶像，当作崇拜的对象。比方说，他们常常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后的先知，又或者说自己是末世最后的仆人，又或者说再临的基督等等称号。既然异端宣称他们的领袖传讲的教训才是唯一的真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异端就都否定圣经的全部或者是一部分的教训。有些异端主张圣经已经过时了，圣经不过是一本人所写的书等等讲法，都是在否定圣经的权威性。所以他们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不接受正统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和信仰。比方说三位一体、因信称义、除了基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没有别的救恩、基督是独一的真神等等，这些正统教会所接受的教义他们都反对。他们提出一些论调说耶稣基督只是一位先知，并不是神等等。 一段没有遵守正确的解经原则，只喜欢抓住一两句经文大做文章，用来迷惑那些对圣经认识不深的人。这种做法就是断章取义，曲解了圣经的原意。这样的解经方法实在是大有问题的。比方说啊，一些异端认为只靠信心就得着神的救恩似乎太容易了，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太简单了，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就曲解圣经，说单单相信耶稣是不够的，还要加上行为，除了有好行为之外，又必须接受水礼才能够得救等等等等。另外有些异端更加把自己的意思强加进圣经里去，加添了好些新道理来迷惑人。这就是第四个特征，就是接受圣经以外的新启示，就是圣经以外的权威。好像摩门教又称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这个异端吧，他们在圣经以外加添了好几本书，认为摩门经、无价珍珠、教会与圣经这些书都是上帝的启示。由于这些书是新的启示，所以他们比古老的圣经、有错误的圣经更有价值、更有权威。但是在启示录当中，使徒约翰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圣经里头的教训绝对不可以增加或者是删减。在启示录22:18-19，启示录22:18-19这样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弟兄姊妹，如果你发现有人在圣经以外加添什么道理，又或者说圣经某些道理已经过时不合用，需要删去某些圣经的真理，这肯定就是异端了。第五个特征是强调末世的来临。异端自认为只有他们才了解末世的奥秘，因为他们强调末世的临到给人类危机的感觉意识，使人恐慌和惧怕。在这个可怕的世界末日，唯有加入他们异端教会的行列才可以避免灾难。异端者迷惑人说他们有解决的方法可以带给人盼望。我们还是拿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也就是摩门教来做一个比方。他们说神在末世的时代要在美洲建立圣城西安，所以要加入他们的教会。摩门教会的总部就设在美国，另外守望台也就是耶和华见证人教会又强调，在末日的世界大战，就是哈米吉顿大战里，巴比伦会被消灭。谁是巴比伦呢？他们说就是现在的普世教会。在他们理论当中，当然只有耶和华见证人才经得起末世的考验而得救，他们的教会才是真的教会。还有呢，有些异端还会说出一个清楚的日期，说某年某月某日耶稣要再来，也有的说那个时候会有大灾难，要大家准备躲避世界末日。还有的就自己称自己是基督，也就是认为基督已经再来了，现在要做的事和圣经的教导不同，只要听他的讲法就可以了。这些异端都不符合圣经里头对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在日后的课程里，我们谈到圣经的末世论的时候，我会再详细的讲解正确的末世论，请弟兄姊妹留意了。好，现在我们谈异端的第六个特征，就是一般异端都与外界断绝关系，采取非常封锁的政策，反对他们的信徒与外界交往，除非是向其他人传教。有些异端更加鼓励或者强迫信徒脱离家庭，离开朋友，自成一群集体的住在一起， 好些异端对信徒的思想和行为上加以管制和操纵。比方说，东方闪电教就不许他们的信徒听福音广播，又污蔑我们的电台背后有政府干预和控制。异端要阻止他的信徒与外界交往的目的是不想他们的信徒听到正确的真理，又或者是受外人的劝导，发现异端内部信仰的问题而离开他们的教会。弟兄姊妹啊，你要留意啊，不同的异端都有他们不同的特质，我不可以把他们全部的特征都详细的列出来，以上只是一般异端的特征，可能有些异端只拥有其中的三四个特征，你要自己按照圣经的真理和这些原则小心的分辨。谈过了异端的六个特征之后，我想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为什么有异端的出现，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明白了异端产生的原因，不但可以帮助我们防备异端，更可以让我们反省一下自己的信仰光景。我发现由于西方社会跟中国社会的文化和背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异端兴起的原因也都不尽相同。在西方社会，异端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令异端产生的原因就是一般教会的腐败和堕落形成了异端的发生。异端将一般教会的不当与腐败当作攻击的理由，说现今正统教会已经堕落了，所以他们要恢复教会的纯洁。为什么有些异端会如此强调要以行为得救呢？因为他们看见在传统的教会里边，基督徒种种的败行，比方说犯奸淫、领袖们争权夺利等等种种问题，令一些信徒对教会很失望，于是离开教会自成一派。他们认为单单信耶稣生命没有改变，于是他们就极之强调要以行为来赚取救恩，渐渐呢，在信仰真理上越走越偏差，最后就变成了异端。第二个产生异端的原因就是撒旦利用一些神迹奇事、新奇的信仰来迷惑人。撒旦让某些人拥有新奇的能力，他们厌弃纯正的真理，追求新奇的道理和怪异的经历，要自立门户，离开正统的教会，自成一派，就成了异端。有些异端在传教的时候真的有一些神迹出现，又传讲怪异的道理，令人感到他们的信仰很有能力，道理很新鲜，人们就追求新奇的信仰，以为纯正的道理听得很多了，厌弃了真理。今天好些基督徒都缺乏经历神的作为，他们只是头脑理性上相信主，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当他们遇上异端，发现异端信徒有好多奇怪的经历，他们的道理非常新奇，就被吸引去了。其实主耶稣一早已经预言到会有异端起来迷惑人，在马太福音13:22-23里边，主耶稣提到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那么在中国的社会的异端又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对于我们国内的情况，有些人就犯上了曲解圣经的毛病，他们不懂得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胡乱地按照自己个人的意思来解释圣经，信仰上产生了极大的谬误，甚至有人利用宗教来满足个人的私欲。比方说，以我个人来了解，在国内有好些人并不注重传讲真理， 让人认识神的救恩，却自称为先知或者是很有恩赐的仆人，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把圣经断章取义，说他们就是耶稣所讲的比喻中那些有5000两银子的仆人，教会里所有的人都要服从他们，要供养他们，不接待他们的就是不接待神。他们曲解圣经，利用宗教来满足个人的私欲，异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出来了。第二方面，由于很多的中国信徒在信仰上的根基不深不稳，还有些传道人的装备也不足够，教导不足，所以呢，很多信徒不懂得分辨异端，被异端有机可乘，可以兴起来迷惑人。撒旦就是利用以上的种种因素和手段来破坏神救赎人类的计划，要夺去信徒的救恩，这是撒旦的诡计，是要叫人沉沦灭亡。好了，谈过了异端的特征和出现的原因之后，接下来我也想谈谈极端的问题。我在上一课已经谈到了异端和极端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往往很多人就把极端和异端混淆了。我要重申，极端信仰所坚持的原则未必是错的，可能这些主张不够全面，就走到极端去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极端的一些特征吧。第一方面，基本上极端的信仰，他们对救恩的看法是没有错的，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不过有些极端教会过分强调行为，或者是某些属灵的经历，或者是属灵的经验，把一些经历和经验绝对化了，以致信仰上较为偏激。比方说有些教会看到《使徒行传》里当时有些信徒把自己的财产变卖了奉献给教会房屋公用，就非常的羡慕，认为这是最完美的教会生活，是模范教会的样式。他们以为今天的教会也必须学习使徒时代教会的生活，于是要求教会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学效使徒时代的教会。如果别人不愿意这样做，就批评其他人不属灵，或者是批评人家不爱主，不愿意过奉献委身的生活。弟兄姊妹啊，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了。新约时代里也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房屋公用的，圣经里从来没有一项教训是要求教会房屋公用，只是当时某些教会的肢体甘心乐意过完全奉献的生活而已。千万不要把一些属灵的经历绝对化了，变成规条律法诫命，强迫别人去遵守。我再说一遍，不要把属灵的经历或者是经验绝对化了，这样很容易会变成律法主义。另外呢，有些教会认为基督徒都应该讲方言，那不讲方言的人就不是基督徒，这也是极端的论调，把一些行为绝对化了。保罗不是说讲方言是最小的恩赐吗？既然说方言的恩赐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一个恩赐，那神赐给个人的恩赐都不同。关于灵恩的问题，在日后的课堂里我也会详细的跟您分享的。极端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第二个特征，是极端的教会非常的封闭，这一点跟异端的教会就有一点相像了。异端教会一般都不与外界交往的，那极端的教会呢，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最敬虔的教会，所以他们都看不起别的教会，不跟其他的基督徒交往。那极端的信徒说他们要保持他们的信仰，不想沾染其他教会的歪风，采取了自我隐居、自我孤立的态度，甚至有些极端的信徒好像现代版的法利赛人，他们主张圣经是排斥世界的，属世的事情都是堕落的了，凡是世界上的事都是邪恶的，信徒不能够与世界妥协。 他们反对看电影，认为电影都是传播世俗信息的，又反对听流行歌曲，认为这些事都是不属灵的。我很同意，现在有很多的电影流行歌曲都在传播不良的意识，不少的电影都有暴力和色情的成分，基督徒应当小心避免看不良的电影，受世俗文化的影响。但是啊，我们不能偏激地反对所有的电影和流行歌曲。电影只是一种媒体，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道德标准，问题在于人怎么样去利用它，让它传播好的信息，还是传播不良的意识。今天在香港跟海外有不少的基督徒都拍了一些福音性的电影，用这个媒体来传福音。所以啊，我们不要追求盲目的热心，把自己与世界隔离了。要把自己与世界和其他的教会隔离是非常危险的，把自己孤立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变得非常的偏激，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认为自己才是对的，没有与别人交流，他就很难看出自己的缺点和问题，就会越来越看重某些行为，太重视这个律法诫命的形式，以为要有某种行为才可以得救，就会变成为靠行为得救了，不是因信耶稣而得救，陷入违背圣经的异端主义了。所以呢，极端信仰有可能演变成为异端的信仰，离开真道，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小心防备我们自己也变成了极端。好了，跟大家简单介绍了异端和极端的特征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写信来给我郑子民跟我探讨一下，特别是在你当地有哪些异端或者是极端的现象教会，你都可以写信告诉郑子民，郑子民也可以帮您分析一下。也别忘了，郑子民为您预备了异端与极端的讲义大纲，是帮您复习已经学过的课程的，欢迎您来信向我索取。您的信就可以写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写给我郑子民收就可以了。好，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您。